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最近呢，身边好多的人啊都在咳嗽啊，那有时候咳一咳呢很严重啊，可能就会造成肺炎的一个情况啊。那肺炎是什么呢？其实肺炎啊，就是指我们身体里面左右肺单叶呢，其中一片或者是整个肺部的感染或者是非感染所引起的一种发炎的状况。那么由于呢，因为它是负责这个气体呢交换的，这个肺泡呢，这时候可能就会被发炎物质所占据，而患者就会出现咳嗽或者是多痰的这些现象哦。那导致肺炎的细菌呢其实很多哈，然后呢感染肺炎的这个肺呢也会分泌液体，而且会排出死亡的细胞。那有时候缺氧呢会使得我们的身体啊是无法正常的运作，所以花儿姐姐希望呢哈，在多变的天气里面，小朋友都要特别注意自己的一些就是环境啊或者是呼吸的这样子一个空气的清洁哦。
清醒哟，要独自哟，要聆听哟，要相信，要相信。
西安电和能感天，我最意的身边，天火是藏心被寻回下。
热爱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花儿姐姐继续跟小朋友来分享冲绳不一样这本好书，那些旅行没教你的冲绳事哦。这是朱佑任老师所写的。其实这本书呢，其实它大部分都在讲冲绳的棒球的一些记事。那花儿姐姐自己读了以后呢，都觉得收获挺多的。因为之前去冲绳玩哦，就觉得好山好水然后就觉得那个地方的烧肉很好吃。但是呢比较少去想到它有棒球哦。透过这本书呢，就让我更多去了解在冲绳这个地方它的棒球的一个发展哦。所以呢也非常感谢这个作者。那上次呢花儿姐姐读到的题目呢是灾红一小传的下，那因为呢才读到前面一点点哦，花儿姐姐呢就继续的把后面的部分呢读给小朋友听哦。可是由于冲绳水产没有其他好投手能上场，大野也只能咬着牙关继续奋战。灾弘毅也决心把投手丘交给大野一人，而因为伤势关系，大野伦无法维持在最佳投球状态，使得冲绳水产在这次的赛会上的表现时好时坏，每一场都是以一两分的差距险胜。准决赛对上了鹿儿岛实业，即使被敲出14支的安打丢掉了6分，但球队硬是攻下了7分获胜。前进决赛的当下，大野伦也兴奋地自投手丘跃起，而距离冲绳水产以及全冲绳县未能达成的目标仅仅只剩一步之差。冠军战的对手是大阪桐鹰，状况不佳的大野伦在第一局就被大阪桐鹰的强打狄元成炮轰丢掉了2分，然而冲绳水产打线也很快的还以颜色，连同了三局上半打下的5分大局在内，四局结束时竟然还以7-4领先大阪桐鹰。上一回甲子园决赛，冲绳水产即使频频地向得分大门口扣关，但整场的赛事中却因为没有得分，自然从来没有领先过任何一局。但此刻冲绳水产的领先似乎又带给了冲绳乡亲一丝的希望。冲绳水产所在的海港城市细满，此时正因为台风接近而天候不佳，渔船们纷纷的歇业，船员一个个聚集在电视机前替冲绳水产加油，他们心里坚信这一次真的有机会夺下全国冠军。遗憾的是大野伦的伤势已经到了极限，五局下半的他完全压制不住大阪桐鹰的猛攻，先是一个频繁的二垒滚地球失误开始，大阪桐鹰一连打了10个人次，总计攻下了6分，反以7-10超前了冲绳水产，一举击碎了冲绳的冠军梦。在这一段惨不忍睹的攻势下，连 NHK 的球评都从转播的画面中直言大野的手肘明显就有问题。最终在这场两队合计敲出29支安打的打击大战中，大阪桐鹰以13-8胜出，合计得到了21分，也是大会决赛史上的最高纪录。但不管创下了多少纪录，冲绳水产仍然未能够实现带回首面冠军锦旗的梦。抱着伤势投完甲子园的6场比赛共计773球的大野伦，即使在赛后立刻接受治疗，也早已是回天乏术，至此断送了投手的生涯。而后他进入了共立大学，只能够弃投重打，以外野手身份重新的回到赛场上。不过他在大学期间靠着球棒打出一片天，还入选1993年亚运的日本代表国家队，后来加入职棒独卖巨人，可惜在职棒依旧没有太多舞台，先是被交易到大荣鹰队，之后又在2002年结束了职棒生涯。大野伦带伤力投的表现也震动了日本高中球界，此后高校野球联盟开始提供甲子园大会的赛前诊断，以及将单一的球队球员数量从15人放宽到18人。而往后讨论到甲子园投手投球过量的现象，大野伦也经常被引用作为案例。当然让大野伦在投手丘上完全燃烧殆尽的灾弘毅也成为了舆论批判的对象。 其实詹弘毅的争议也不止于此，尽管他留下傲人的执教成绩，但过于严格的指导以及层出不穷的暴力行为也多次的引发了纠纷。据说他曾经对着球员们说过，
你们啊没有希望，赶快输一输隐退啊，让后辈们来
之类极为侮辱的话，甚至还传出有球员曾经抱持着想要杀了灾监督的一个想法。以灾弘毅为主题的书籍《改变冲绳的男人》和同名电影，即便是以纪念灾弘毅曾经有的贡献为本而成，但都无可避免的多次提到灾弘毅的暴力言行。在电影中，灾弘毅因为不满球员练习上发生了失误，最后干脆直接叫球员到近到难以反应接捕的距离内拿球往人身上砸下去。
像是迷人些微虚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在休闲观光读冲绳不一样啊。那刚才我们读就是斋弘毅小传的下，那后面呢其实就讲到斋弘毅哦，那还没有讲完，花儿姐姐呢继续的读给小朋友听哦。胜利至上是斋弘毅的中心思想，他的斯巴达式指导自然也是以此展开。另外有媒体曾经报道斋弘毅说过，在优胜旗帜来到冲绳之前，冲绳的战后都不算结束的话语，并且依据了这话把冲绳战与棒球做连结。对此斋弘毅非常不满，说我从未说过甲子园赢了就等于战后结束这种话，棒球就是棒球，我自己体验过战争的最明白这点，把战争和棒球做连结，无论是对棒球还是冲绳都是失礼至极的。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斋弘毅对于日本内地的媒体始终抱持着不信任感。但是毫无疑问的，谈到了冲绳棒球，斋弘毅的影响力举足轻重，不只是他个人获取的成就，而与他相关的人事物至今也不断的在冲绳球坛发挥了影响力。1999年春季甲子园，冲绳上学高校终于是突破了决赛，拿下了冲绳棒球史上第一座的全国冠军。此时执掌冲绳上学兵服的京城校夫正是斋弘毅在封建城高校时期的球员，此后京城手下的选手比加公也日后又执教冲绳上学，在2008年再为冲绳多添一座春甲冠军，而这一派的源头自然就是斋弘毅。而另外新横笃、上原晃等这些冲绳前职棒选手也是斋弘毅底下门生，即使在近年斋弘毅的影响也有迹可循，例如在封建城时代三度打进甲子园过的神里昌二，他的儿子神里和毅受到了父亲影响也踏上了棒球路，并且在2017年职棒的选秀会中成功的以第二指名加盟横滨海湾星队。至于冲绳水产，则是在经历过1990-1991连两年的亚军之后，本来1992年也是备受期待，但是这一年却传出当时二年级生想要翘掉练习被三年级生以惩处为由殴打的暴力事件，因此遭到了禁赛处分。而实际上冲绳水产私下也多次有学生抽烟、未成年骑机车这些争议产生，这被禁赛的一年也成为了冲绳水产棒球队的分水岭。此后的冲绳水产与甲子园渐行渐远，1998年成为了斋弘毅最后打进甲子园的一年，而逐渐迈入高龄的他似乎也开始显露疲态。2004年大学期间，一手栽培张弘毅的彭正南造访冲绳水产，顺便观察球队的练球状况，这时斋弘毅却突然问到恩师要不要一同先去吃饭，彭正南感到不解，
现在不是正要练习吗？
而斋弘毅则是回答，没差啦，反正今年这样子也没指望。2007年3月，斋弘毅因为紧急身体不适住院，尽管刚开始手术顺利，但后来病情仍然是时好时坏，最后在5月因为肺炎过世，结束了几乎在棒球场上度过的生涯，享年65岁。好，小朋友，刚才呢花儿姐姐读完了斋弘毅的故事啊，是不是呢觉得很唏嘘还是很感动呢？花儿姐姐觉得还蛮感动的啊，那因为呢在冲绳这里呢有这么热爱棒球的人啊，虽然他可能有很多争议，但是呢这个棒球魂啊真的就是让人觉得很惊叹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读的这一篇，它的名字叫做我喜乌忧小传，那它也是有分成上跟下。那花儿姐姐看看时间了，我就先念一点给小朋友听哦。那这一篇的主题叫做新南旋风到北方大地。好，那花儿姐姐先读一些给小朋友听哦。 1968年夏季的某天，那霸港口热闹非凡，人群之中振奋的太鼓声声不绝，也穿插着舞者翩翩的姿态。除了表演者之外，其他民众更是在港边挤得水泄不通，他们等待的是刚结束甲子园之旅返回冲绳的新南高中一众球员。好，小朋友，花儿姐姐看看时间呢，我就先读到这里好了，因为我觉得后面哈就是要连续性的这个读给小朋友听，这样子呢才会对于故事呢是很有感觉的。那下次呢，花儿姐姐再从呢第四段然后读给小朋友听哦。
小豆荚噼里啪，蹦出小豆豆叽里呱，在太阳底下哇啦啦，要慢慢长大，刷刷刷，大雨一直下，呼呼呼，风越来越大，呱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嘿嘿，拍拍你的脚，一二一二。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日，念得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飞翔就在不远的前方，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小小小
小小小豆荚
噼里啪，
蹦出小豆豆
叽里呱，
在太阳底下哗啦啦，
要慢慢长大，刷刷刷，
大雨一直下，
呜呜呜，
风越来越大，
爸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拍拍你的脚，
一二一二，往前跨，
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呼噜呼噜，
不要哭哭，
稀里糊涂，
不要迷糊。
理想就在不远的前方，
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
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
不要迷糊，
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小小小小小小豆荚噼里啪，蹦出小豆哇，在太阳底下哇啦啦，要慢慢长大，刷刷刷，大雨一直下，呼呼呼，风越来越大，哇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嘿嘿，拍拍你的脚，一二一二，往前跨，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日，念得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飞翔就在不远的前方，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小小小
小小小豆荚
噼里啪，
蹦出小豆豆
叽里呱，
在太阳底下哗啦啦，
要慢慢长大，刷刷刷，
大雨一直下，
呜呜呜，
风越来越大，
爸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
好，小朋友，刚才我们在故事当中啊，听到这个旋风这两个字啊，那当然啦，我们听到什么人造成什么旋风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人他很受欢迎啊，他一到这个地方呢，可能哇，就是大家呢都感受到他的来临呢是很重要的。其实旋风呢，它又叫做旋转风，它是指这个气流呢绕着这个圆心旋转，而且同时呢移动形成一个螺旋状的这个风。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是对这个气旋四周风向的一个描述。那这个旋风它的形成呢，就是某处这个气压呢骤然降低，然后周围空气呢就往这个地方呢急速的涌入所造成的。所以呢，是不是感受到一个人造成的旋风，好，就很像刚才花儿姐姐说的场景呢？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